近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十五课，题目：康斯丹丁王与教会成为罗马国教。康斯丹丁王与教会成为国教。在这一课里面，我要分作两个部分。首先我要谈到康斯丹丁成为罗马的王帝，然后再谈到教会怎么样成为罗马的国教。基督教经过了十次的大逼迫，但是感谢神自己的保守，基督与教会一同在苦难里面，所以教会就存在的更加坚实。我们真是要感谢神，神自己掌管一切，基督是教会的主，他也管理人的心，我们只有向他下拜。在受到任何的苦难的时候，不要发怨言，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在好多次受苦难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逼迫的官员和甚至玩家，他们看见基督受逼迫，那么坚强的意志，也受感动，甚至也信了耶稣。在这里我要介绍康斯丹丁，他的母亲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就是因为看见基督徒受苦难而仍然站立得住，蛮有爱心，并为逼迫他们的军官仇敌祷告，所以决心信耶稣。康斯丹丁的母亲Helena 这种的信心很影响康斯丹丁，影响他对教会有好的态度。他这种对教会好的态度很得民心，因此他的声望就大大的提高。当时他被称为是人民的父母官。康斯丹丁得到他部下的支持，他开始成为西欧跟南欧，就是英国、法国、西班牙的统治权。同时他的部下封他为该撒，就是皇帝，他原来没有这个称呼的。到了311年4月，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统治整个国家，但是他就下了命令说，只要基督徒不做违背政府的条例，应该要好待基督徒。在311年5月，康斯丹丁为了兼顾他的政权，他盼望基督徒所信仰的上帝可以帮助他，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看见有一个十字架写着靠此得胜，所以他相信基督教的上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帮助他，因此他就 去攻打意大利，因为很有信心依靠上帝，所以军事的行动非常顺利，无论到哪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到了主后312年4月28号，他在一个 Timber River， 就是一个河的桥上，做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是东罗马、西罗马，几乎都归在他的统治之下。他的得胜，他说这是上帝，基督教的上帝帮助的，所以他要决心做基督徒。可是他没有受洗。在312年他的这次的胜利以后，他就下令让全国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有绝对的自由，并且用法律来保障教会一切的活动，也恢复了盖礼拜堂，还有把产业还给教会。许多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财产被没收的也归还给基督徒。在313年，他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宗教来保护罗马的国家，所以他就决定要以基督教为国教。可是这个意念还没有实行，就有另外一次国内的动乱，就是他与另外一个将军还是部下发生战争，一共有9年之久。到了323年，这个部下还是叛臣，完全失败。那么康斯坦丁就统治整个罗马，所以他对基督教成为国教延迟了9年。在主后323年的时候，他就宣布基督教是罗马的国教，他给基督徒很好的自由，他说他要做基督徒，因此就影响罗马很多的人，也想为了讨好国王，那么也做基督徒了。所以教会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大很大的进展，可是却带来另外一个危机，因为教会的发展还有教义的决定，教会的活动不再是上帝之界管理教会，或者是上帝的灵来带领教会的进展，乃是在国王的决定。这就是产生教会的自主权，说于王帝呢，还是说于上帝？而且康斯坦丁本身一直没有受洗，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等到他离开世界以前的几天才受洗。所以有人说康斯坦丁是利用教会，有的人说他是真的基督徒。不过从历史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敢随便评论。现在我要谈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的事。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的主要关键还是转捩点，当然是康斯坦丁王本身。我们说过了，他对教会有好感，也要感恩上帝祝福他的成功，所以他有意识把基督教成为国教。但是因为有 他的部下叛变，所以延迟了几年。但是基督教成为国教，有人说这是因为康斯坦丁看见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有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在苦难中仍然充满了朝气勇敢，也许这个可以帮助衰退的罗马帝国可以复兴，也帮助罗马那个败坏的道德可以重整过来，可以借着上帝的能力和祝福应付国家一切的危机。所以康斯坦丁要教会成为国教，恐怕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不过我们在这里，我们另外看一方面的事实，康斯坦丁本身也许他有真的信心，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从他的母亲还有他的父亲也多多少少知道基督的真理。我相信一个政治家信仰是一件事，但是当他要用在他的政治的范围里面，常常有人反对，所以政治家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在他当皇帝的期间，特别在最初的四年里面，就是主后313年到323年，他聘用了好多基督徒为他政治的顾问，为他法律的顾问，为他决策的顾问。因此从他开始，好多罗马的律法有基督教的信仰在里面。比方说在314年，他定了一些减轻法庭上刑罚的条例，他也给被告有一些辩护的机会，必须等到案件查清楚才能够判断他的罪状，然后才能刑罚。另外对于囚犯或者是奴隶，不可以再在他们的身上打火印有勒痕，或者说叫他们在一生有一个羞耻的记号。在那个法律里面规定，因为人的面孔是上帝荣美的形象，我们不可以毁坏它。在315年，他也废掉了十字架的刑罚的方法，他认为那是一个很残暴的方法，叫一个犯人挂在十字架上好几天慢慢的死，这是很不道德的。他也采用基督教很多道德的标准成为国民生活的标准，这许多的改革都是受到基督教教训的影响。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士但丁又接受基督教领袖的提议，说要国家强盛必须有好的道德，因此他也接受圣经的教训，主张一夫一妻，多妻是一个罪恶，也是淫乱的来源。他又根据圣经的真理规定女孩子不可以做娼妓，他是女人不可以做娼妓，也禁止淫乱和同性恋的事情。康斯坦丁觉得教会的领袖对他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这些基督徒有学问有金钱的，他们给基督徒的领袖有一个特权，以基督教的传道人取代异教的祭司的地位。在主后315年，他为了好待基督教的传道人，所以就规定免税，传道人、牧师、主教都必还税。他又特别指定传道人的数目不要太多，免得有许多不真的人做传道人。他也决定贫穷的人可以不必纳税，富有的人应当多纳税务，这样使国家的贫富比较平均。他认为真正要担任教会的圣职，传讲真理的人必须受过严格的神学训练，叫传道人成为学者，有学之士。在主后321年，康斯坦丁又下令教会可以接受遗产，如果有人离开世界，遗产可以交给教会，可以免税。同时他有规定礼拜天为公共假期，所以现在我们的礼拜天成为公共假日，就是在321年康斯坦丁所规定的。在主后330年，他重新建造被占领，就是被占庭为首都，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还是伊斯坦堡，就是土耳其西边的一个大城市为首都，并且大兴土木，纪念许多的基督徒受苦受难，所以就建造好多的纪念堂还是礼拜堂。到现在在伊斯坦堡还存留的一个很出名的礼拜堂叫做使徒教会，还有一个叫做和平堂，另外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 Sophia， 就是智慧堂，相当大，大概可以容纳20000人在那边聚会。慢慢的他盼望把这个伊斯坦堡还是康斯坦丁堡这个城取代了耶路撒冷、安提阿还有其他的城市，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在康斯坦丁的一生，对教会可以说有很大的贡献，最主要的应该是在主后325年举行的尼西亚会议。在这个尼西亚会议就解决了一件关于基督论的争辩，到底耶稣基督是神人两性的合一，还是两个不同的性格，或者耶稣单单是人。这个尼西亚的会议以后就写了尼西亚信条，作为解决教义争论的事。我现在要再谈到教会成为国教以后的情形 怎么样。根据教会的历史说，在主后350年左右，还是以后，教会可以说在罗马的帝国里面是一个最有力、最完整、最有系统的一个组织。基督徒占了全国人口的1/3，所有的罗马帝国的公民如果能够成为基督徒都觉得很光荣，特别能够成为传道牧师还是主教。历史也说，当时在小亚细亚、比推尼和加巴多加那一带的基督徒占了人口的90%，在叙利亚也大部分的居民是基督徒，在非洲北部、意大利，基督徒也占了人口的50%左右。只有在西班牙当时基督徒比较少，所以可以见教会在14世纪成为一个很强大、很强大的教会。教会不但在这许多地方成为强大的教会，就是在阿拉伯的国那一带地方，教会也大大的增长。他们说，在这样的大大的胜利有几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希腊人在他们的神话崇拜里面变成多神主义，这是不能真正的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第二个是拉丁民族，他们需要一个现实的生活，只有基督教真正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另外在东方的民族里面，他们愿意在宗教的信仰上有一个严肃的仪式，有一些美妙的象征，表达神与人或者人与神有一个亲密的交通，可以脱离人间的痛苦。那么基督教就能够提供这种的需要，因此教会能够这样的大大的被很多的人所接受。但是实际上教会被所有人所接受应该不是这些形式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真正是人类心灵最大的需要。因为当耶稣基督的救恩被人的心灵所接受的时候，那个人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息，得到满足。一个人的心灵得到安息满足，他的精神生活就愉快。当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愉快，他就容易知足还是满足，他就不会做一些过分的事情。加上耶稣基督的灵还是圣灵住在信徒的心中，就会带领他们过一个合乎上帝旨意的生活。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对于人与人之间来往的一个原则，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种的生活原则真是叫人类过一个和平相处、彼此友爱、互相照顾的生活。在教会里面也主张女权，或者说提高女人的地位，这在当代轻视女人的社会里面是个很大的改革。因此在教会成立国教的时候，有 女执事在教会里面，有女牧师在教会里面，甚至也有女修道院，有女人做院长。而且实际上在神的创造里面，男女是平等的。女人在上帝眼光里面不过是扮演不同的角色，他们的地位并不低于男人。教会普遍的也受到姊妹的接受和拥护，因此教会就发展的更加快。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耶稣基督的真理正是充实各个哲学思想的内容。很多的哲学思想有一个体系，有一些的理论，但是没有实际的内容。而只有基督教的真理能够启发人类认识人生的真理，人到底要做什么，人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有一些有思想的哲学家，真正有思想的哲学家，他们就愿意接受神学的思想，它是基督的教义。我们真的感谢上帝，当教会成为国教以后，跟教会带来很大的方便。可是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也学到一个功课，教会的存在并不在于依靠国家的势力，并不在于依靠环境的安定。有的人说环境安定教会才好好的进步，不一定的。从过去我们所看的教会受逼迫跟教会成为国教来看，是在教会的长大，教会的坚实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依靠主，信靠他，研究圣经的真理，把真理实在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带来教会真正的长大。我们如果吸收很多的人，但是没有严格真理的训练，结果这个教会只有外面很好看，但里面是软弱的。我们感谢主，从过去这些的研究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注重的是耶稣基督本身和他的真理。感谢主，我们祷告。谢谢天父，我们看见虽然教会经过一个君王的接纳和颁布许多条例的保障，由教会给教会有许多的方便，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耶稣基督本身。求主给我们学习这个真理，在任何的环境是依靠主为第一，有好的环境要好好的利用来发展福音，叫多人得着救恩的好处。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